谋杀给你看。克里是个记者，住在一栋15层公寓大楼的顶楼。没事的时候，他就喜欢在阳台上摆弄他种的花。这天，克里像往常一样在阳台上给花浇水，突然头顶传来一声惊呼。克里下意识地抬头，只见一个胖女人像断线的木偶从楼顶平台上坠落下来。克里眼尖，认出那是住在他下一层楼的维顿太太，两只手在空中乱舞，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。维顿太太怎么会从屋顶上掉下来呢？克里惊得目瞪口呆。过了一两秒钟，就听楼底下传来通的一声，不用说，维顿太太肯定是摔死了。克里忍不住从阳台上探出脑袋往楼顶平台看，只见从平台栏杆里伸出半张脸。克里心头一紧，那不是维顿太太的丈夫维顿先生吗？说时迟那时快，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，维顿先生的脸便缩回去不见了。警察在维顿夫妇家里发现一封维顿太太签了名的遗书，据维顿先生说，当时他正在屋子里，维顿太太突然从窗口跳了下去，把他吓傻了。警察于是得出结论，维顿太太是自杀身亡。这件事好像就这么过去了，周围的一切都平静下来，只有克里知道维顿先生在撒谎，维顿太太绝对不是自杀，他是被维顿先生从顶楼的平台上推出去的。现在棘手的是，既然克里看见了维顿先生，那么维顿先生一定也看见了克里，也就是说，对维顿先生来说，克里是知情者。心狠手辣的维顿先生会不会来杀掉克里灭口呢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克里思来想去，决定去拜访一下维顿先生，当面把这件事了了。第二天晚上，他独自下楼，敲开了维顿先生家的房门。维顿先生是个身材健壮的中年男人，他打量了克里一眼，不动声色地把他请进了屋。克里坐下来以后，先试探地说：维顿先生，我对你太太的死感到很抱歉。谁知维顿先生哈哈大笑起来，对克里说：你不用拐弯抹角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克里叹了口气，心事重重地说：维顿先生，那天我亲眼看见你太太从顶楼平台上坠落下去，我想你一定也看见了我吧。维顿先生冷冷地点点头说：是的，我把他推下去以后，看见你从阳台探头出来，你是不是想去警察局告发我呢？克里干咳了几声，苦笑道：我没有证据，警察不会相信我，何况你太太已经在遗书上签了名。维顿先生忍不住笑了。我太太相信我，我事先打好了这封遗书，告诉她那是一份领养老金的文件，叫她签名，他眼神不好，看也没看就签了。然后我骗他上了顶楼的平台，这样解决问题可比和他离婚划算多了。维顿先生停下来，点了支雪茄，死死地盯着克里。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可惜被你看见了。
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，克里说。
你担心我迟早会去告发你，或者用这件事来敲诈你，是不是？你说的没错，维顿先生说。不过，你别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。我正在盘算怎么除掉你。当然，现在干掉你太容易引起警察的怀疑。但你如果不安分的话，我随时可以下手。
克里一听，维顿果然在打他的主意，心里就有点慌乱起来。他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：
维顿先生，你们的家务事我管不着， 我只想太太平平的过日子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让你也拿到一些证据，咱们扯平怎么样？
证据？什么证据？维顿先生疑惑地问。
杀人的证据，如果我去杀一个人，让你把我杀人的经过拍下来，你的手里就有了王牌，咱们俩可以互相信任，谁也不会告发谁，谁也不用怕谁了。
维顿先生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，这倒像是一个好办法，可是好端端的，你想要杀掉谁呢？
克里说，有个叫艾西利亚的女人，我和她只是逢场作戏，玩玩而已，可是她却缠上了我，非要和我结婚不可，我早就想甩掉她了。下个星期，我们一起去艾西利亚的公寓，她一心想当电影明星，我就说你是电影制片人，想和她认识认识，然后趁她不备，我把她从公寓阳台上推下去，你拍下证据就行了。
这样你放心了，我呢，既除掉了心头大患，以后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。
好，一言为定。维顿先生拍着克里的肩膀表示成交。两天后的晚上，克里和维顿先生按照事先的约定，一起来到了艾西利亚的公寓。艾西利亚住在13层，屋子很大，里面空荡荡的。艾西利亚看见克里显得很高兴，像个小猫一样迎上来，问道，
亲爱的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这位是……
克里偷偷地朝维顿先生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对艾西利亚说，
这位是电影制片人，到这里来寻外景，我让你见见他。
啊，艾西利亚两眼放光，露出一脸崇拜的神情，转脸问维顿先生，您是哪家电影公司的制片人呢？
维顿先生一愣，随即灵机一动，回答道，
啊，我是独立制片人。
克里朝他竖了竖大拇指，然后提议，咱们来喝一杯吧。艾西利亚，亲爱的，你去拿杯子。
趁艾西利亚离开的功夫，克里从兜里掏出一包小粉末，对维顿先生说，
这是镇静剂，一会儿我放在艾西利亚的酒杯里，再动手就容易了。
一会儿艾西利亚拿来了杯子，克里借着倒酒的机会，把粉末从手指缝抖进了酒杯里，然后使劲晃了晃，把杯子递给了维西利亚。这一切维顿先生都看在了眼里。三人喝完酒聊了一会儿天，艾西利亚的眼皮耷拉下来，话也说不利落了。克里站起身去拉艾西利亚的手，
宝贝儿，咱们到阳台上去吹吹风吧。好，好啊。
艾西利亚嗤笑地站起来，整个人靠在克里的身上，晃晃悠悠地跟着他往阳台上走。
克里一边走，一边用手在身后冲维顿先生做了个手势。维顿先生心领神会，立即从包里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照相机。克里搂着艾西利亚走到阳台上，这阳台栏杆很低。克里用手指着楼下，让艾西利亚看。就在艾西利亚俯身去看的当儿，克里抓住艾西利亚的肩膀，把他往下一推，只听艾西利亚一声惨叫，整个人从栏杆里翻了出去。咔嚓，闪光灯一亮，维顿先生不失时机地把这个镜头拍了下来。
好了好了，他兴奋地叫起来，咱们快走。
别急啊，克里叫住了他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，把房间里面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都擦干净，确信没有什么痕迹留下之后，才和维顿先生一起离开维西利亚的房间。他们没有坐电梯，而是顺着楼梯一直跑到底楼，从侧门跑出公寓，钻进克里事先停在那里的轿车，快速地开走。几天后，克里去见维顿先生，告诉他艾西利亚的葬礼已经举行过了，警察认定艾西利亚是喝醉了酒失足掉下阳台的。维顿先生很满意，笑呵呵地说，
这一下咱们俩扯平了，严格说起来，我手里的证据
更实在。
不久，克里搬了家，离开原来住的公寓大楼。搬家的当天晚上，他穿戴整齐，去一家饭店吃饭。饭店里有个女人正在等他。看见克里进门，那个女人迎上来，和克里亲吻了一下。她不是别人，竟然是已经死去的艾西利亚。艾西利亚问克里，那个维顿先生没有怀疑你吗？
没有，一点也没有怀疑，他一定把那张照片当宝贝一样藏着呢。我们联手演的这出戏除了他的心病，他以后再也不会来找我的麻烦了。艾西利亚，亲爱的，你真是个不错的演员。
艾西利亚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。
你别忘了，我本来就是一个特技演员呢。
可是那个维顿先生呢？这样做是不是太便宜他了？
克里想了想说，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，奈何不了他，但是他做了恶，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。
原来艾西利亚根本没死，那天克里事先在艾西利亚的阳台下面放了一张网，艾西利亚落到网上以后立刻跑到楼底，在行人道假装昏迷，引来行人观看。这种特技对艾西利亚说是小菜一碟，而心急火燎的维顿先生当然看不出破绽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